所以第七章纯粹在描述洪水泛滥的一个情形。所以他跟我们交代第七章哈，第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强调记载说全部都死光了，全部都死光了，他要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好，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好，这里强调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的活物，纪念啊，纪念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眷顾啊，神眷顾这些方舟里面的人跟活物。也就是说今天他们在方舟里面是透过神的眷顾，是透过神的眷顾。不然我们想一想，他们在方舟里面差不多一年时间，一年了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八章十三节，到挪亚601岁，刚才讲过了，挪亚正600岁的时候洪水来。现在说挪亚01岁，就是经过一年了，正月初一，哦，一直到14节，到了2月27，地就干了。哦，他们是挪亚7章11节，挪亚600岁，2月17天17日那一天，哦，洪水开始泛滥。哦，那一直到隔年的2月27，一年整，哦，一年啊，这些人就是8个人还有这些活物在方舟里面待了一年。如果不是神纪念，如果不是神眷顾，所以光他们在方舟里面就是一项神迹啊。所以我们发现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说这些人跟这些物活物在方舟里面发生什么事，没有啊，完全空白，只有用一句话概括，8章1节，神纪念方舟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哦，圣经只有记载神纪念神眷顾，其他都没有了，所以表示他们在里面蛮平安的嘛，因为神透过神的眷顾他们很平安。哦，好，所以从第八章开始，哦，因为泛滥已经经过5个月之后，哦，那个洪水泛滥是下大雨40天，然后泛滥150天。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哈，第二节了哈，8章2节，烟远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好，所以神要开始关了哈。第7章的11节开始开，8章的2节开始关，哦，那个水源啊，源头哈，水源它开始关了。第8章第3节，水从地上渐渐退了，过了150天，一样嘛哈。7章的24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好，那现在退呢，也是经过150天。哦，5个月，在5个月一当10个月，然后就渐下，慢慢退。哦，到8章第4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肋山。5节，水又渐消，到10月初一，山顶都现出来了。哦，慢慢哦，呈现了。哦，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知道八章已经开始，神已经开始止住这个洪水了。那止住的当下，挪亚有什么动作？那我们下一回再来谈。以及摩达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上回我们谈到创世纪的第8章，洪水已经慢慢的退去了。那我们接着下来要来看挪亚他们在方舟里面，他们的心是如何呢？我们请看创世纪第8章第6节。创世纪第8章第6节，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为什么挪亚在水退了之后，哦，因为他在方舟里面，他最多只能将那个上面的那个窗户打开，哦，可是那个窗户是在上面啊，不是在旁边，所以他把窗户方舟的窗户顶开之后，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而且呢，当初方舟的门是神关的，所以今天神如果不来开，他也不能出去。我们稍微先看一下， 到了第八章第十五节，神对挪亚说，十六节，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都可以出方舟。所以当神下达命令之后他才出来，可是在还没有出来之前，他其实他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洪水退了没有，然后多少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出去，一直他一直不没有明确。那因为在不明确的情况之下，他只能做一些动作。第一个，将窗户的方舟的窗户打开。第二个动作，第七节，放出一只乌鸦。因为他大概认定说外面的水如果干了，如果退了啦，不是干，如果退了会有一些腐蚀烂掉的，那乌鸦就吃那个东西，所以乌鸦就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因为它可以存活啊。乌鸦放出去它可以存活，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第三个动作，第八节，他要放出一只鸽子，现在放鸽子了，换鸽子了，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那第九节说外面的环境是都是水啦，所以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所以挪亚就知道说，哎，鸽子没有办法在外面生存，又回来了，表示外面水还没有干，所以鸽子没有落脚之处，绝对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这是他的接下来的动作。第十节又等了七天，又第二次把鸽子放出去。那第二次鸽子放出去之后，叼了一个新零下来的橄榄叶子，哎，这才经过七天而已哦。七天前鸽子出去又回来，七天之后鸽子再出去，那个新橄榄叶子已经出来了，所以那个鸽子就叼了这个新的橄榄叶子回来，所以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因为长出新的东西来了。第十二节又等了七天，第三次放鸽子，放出鸽子了，不是放鸽子，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因为鸽子出去就可以生存了，不必再回来了，跟乌鸦一样，它可以生存就不会回来。所以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哎，那他知道又怎么样？他知道说外面的世界大概发生什么事，那又怎么样？他也不能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了。那很特别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其实挪亚在那边，因为圣经也没有明讲说他到底留在方舟里面的心情是郁闷、喜乐，还是平安，还是平安无事，不知道嘞。可是从挪亚的那些动作，赶快打开窗户，赶快让乌鸦出去，赶快连续三次放出鸽子来。最重要是他要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啊，因为圣经讲说他就知道外面是什么事啊。哦，所以鸽子不再回来，他就知道说，哎，那外面世界可以出去啦，可是神还没有来敲门呢。第十三节，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地上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十四节，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好，他看到外面世界 OK 了，哦 OK 没有用，因为神还没有来开。到了第十五节、十六节说，哎，神说好，可以出来了，哎，他们才出来了。好，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又另外一个动作，又另外一个工程要处理了。十七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出方舟的时候，挪亚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做，一定要清空。他一定要到方舟里面去看什么活物没有出来，绝对要把它赶出来，因为在方舟里面不能存活。所以他的责任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活物带出来，因为神告诉他一定要把它带出来，所以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他一定要每一层都要去看看哪些活物还没有出来，他一定要去把它带出来。十九节，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好，圣经就强调说真的都出来了，这样生态才会平衡。所以这个就是从洪水泛滥一直到洪水退去， 从关了方舟的门一直打开方舟的门之后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第八章纯粹在讲挪亚在方舟里面的心境，他一直要想知道，因为待太久了，一直想说赶快出来吧，可是神又没有说要出来，所以他一直在里面做了这些动作。好，那我们看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二十一节，神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刮胡，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刮胡，再来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一段在告诉我们，挪亚出方舟之后第一件事情献祭，因为洁净了有七公七母，所以他马上献祭。献什么？他说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牛羊可以献，他献牛羊；飞鸟可以献，他献飞鸟。所以他就第一件事情做献祭的动作。献祭什么？当然是敬拜神嘛。所以他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神献祭。二十一节，神悦纳他所献祭的，所以心里很高兴。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刮胡，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就是人带着罪性，人带着罪性，这个就是人可怜的地方。但是神已经说明了，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做主地了，所以让他，神就说我不再按着，也就是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世了，我不再用洪水来灭世的。所以这里可以对照第九章，第九章的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就是彩虹。神为了让人知道说不再用洪水灭世，他用彩虹做记号，用彩虹做记号，做立约的记号。那这里有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作为永不停息，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当他们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这给我们一个信，一个引导了，一个思考。当人在这个生活上面，不要忘记信仰的事情就是拜神的事，敬畏神，敬拜神的事，真的是要把它重视，要重视我们的信仰生活，重视。当挪亚重视他的信仰的时候，其实神对他的看待是什么？给他的是什么？是一种应许，是一种福气。接着下来他的生活就比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就可以顺利平安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出方舟。所以其实挪亚在方舟里面，他一出来，他不是先去运动，说哦，在里面待了一年了，赶快出来运动一下，呼吸新鲜空气。没有，他出来赶快筑坛献祭，筑坛呢献祭，这个是，这表示他的心态，他是重视。因为挪亚本身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他的一言一行通通是归向神的。所以一个归向神的人会蒙神赐福，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挪亚得到的福分。那我们再看第九章，